我们看到，自从中国河南确诊银行暴雷事件发生之后呢，现在这个银保监会河南监管局的一级巡视员李焕廷，现在是正在接受审查和调查。那么就有人就认为说，这个李焕廷呢，他是在替这个暴雷事件背锅。您怎么看？
河南村镇银行暴雷之后，那么查肯定是要查的，那些一查肯定要查管事的。那么李焕廷是，银保监会里面专职负责这个事情，专职负责中小银行跟村镇银行的官员，所以查他不意外啊。至于说他要不要背锅，要看案情，案情现在还没公布，不知道。但是毫无疑问，这个河南村镇银行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啊，它是一个现象。村镇银行不仅仅是河南村镇银行，村镇银行是中国一个数量庞大的这个金融机构，在中国有1700多家村镇银行。那么90年代末，中国的四大商业银行全部上市，他们逐渐地撤出了利润非常的薄弱、成本非常高的农村市场。他们要挣钱，要做大啊，那么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农村的这个银行服务就没有了，出现真空。所以呢，中国人民银行跟银保监会就决定让中国的农村把原来的信用合作社改成村镇银行。这就是村镇银行，包括是农商、农农业商、农农商行成立的背景。只不过呢，这村镇银行更初级一点。就是原来的这个分理处就变成了村镇银行。村镇银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治理问题。它既没有这个资本，也没有管理，也没有专业的人员，这三样东西都没有。所以它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管理、治理的问题。那么治理问题，由于以前问题不大的原因，是因为经济在高速增长，你出现的亏空，用增长增量。给填掉。那当经济开始出现拐头，开始往下走的时候，那你原来是用增量来填补亏空的方式就不成立了，因为你开始减少，那就盖不住了，盖不住就爆雷。只不过呢，河南村镇银行的爆雷比其他地方要特殊一点，因为它一口气爆了5家，而且它是涉及到一个很大规模的这个让人看上去非常蹊跷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把钱存进去，然后拿出个回单，但是钱又没有到这个结算系统里面去，这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所以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所以很特殊。但是其实中国的村镇银行，在目前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情况，就是全国各地都在爆雷，不是一家，不是2家，也不是10家，是以10家为单位的爆雷。只不过呢，中国官方媒体也不报道，然后呢，人民银行也不出来讲，仅此而已。
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中国的经济问题的时候，我想说一说中国房地产受到的冲击，因为我们知道房地产产业也算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柱了。那么这样一个支柱受到重创的话，损失怎么弥补呢？
房地产毫无疑问是当前中国经济中最重要的环节。中国的经济增长25%来自房地产。政府的财政收入30%来自房地产，中国的财富，中国居民的财富88%来自房地产，所以你看，房地产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你就用至关重要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啊。这2年房地产市场实际上死水一潭，死水一潭，当然原因是因为人民银行跟银保监会控制了流入房地产市场的资金。所以房地产市场一下子被冻结了。那么实际上，房地产如果下跌，第一件事情会发生的就是金融危机。瑞银曾经做过一个分析，就是整个房地产产业，就是从房地产开发到建筑啊，到这个个人这个储户按揭等等啊，住房按揭，所有的业务加在一起，占整个银行资产的32%。这是瑞银的数据，所以如果房价出现下跌或者房价崩溃，第一个要出问题的一定是银行，一定是银行。就中国老百姓88%的他的财富在房子里面，那你想一下，100块钱有88是房子， 房子掉20%，他对他打击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会影响消费。你比如说现在有个最突出的现象是什么？现在有个最突出的现象，中国全中国的钢厂减产、停产、检修，全部都在做这个事情。正常生产的没有，基本上是大规模的减产。基本上所有的钢厂都在减产60%以上，高炉停炉，钢厂很少停高炉的，因为高炉是不能停的，高炉是一直在烧的。但为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需求一下子掉下来。需求掉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开发商不盖房子了，开发商没有钱，资金链断裂，于是呢，开发商就不盖房子了。所以今年上半年开发商盖房子，就是这房地产的投资比例大跌，腰斩，那你没人盖房子，房子里面有什么？有钢筋。所以钢厂就停掉了，现在钢厂大量的停。当房地产市场开始这么急剧的往下走的时候，中国政府想不想？中国政府当然不想。今年上半年各个地方政府都在出各种政策刺激房地产，刺激得起来吗？刺激不起来。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大家不想投资。为什么？因为没有钱，对未来的经济前景不乐观，所以大家不买房。所以中国房地产今年上半年房地产的销售腰斩，都在腰斩，房地产市场的所有的数据都在腰斩。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房地产在下滑，然后整个经济带动整个经济在下滑。所以今年上半年中国统计局说中国经济增长是 2.5%， 当然我认为还是不正确的。不过就算是 2.5， 第二季度 0.4%， 就算是 0.4， 也是过去40年来最差的一年。那你想想看它是怎么来的，都是因为这些环节出了问题，这些环节出了问题，经济就出了问题，经济出了问题，你看到的结果就是第二季度增长0.4%，你全世界排名，对吧？垫底吧，应该是。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房地产市场是中国现在经济问题当中最重要、最难办、规模最大的一个问题，后果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中共在中国的这个政权的稳定很大程度上是有这个经济增长作为一个基础，但是现在中国的这样一个经济状况的话，会不会在20大之前给这个习近平增添某些不确定的因素呢？
是的，中共改革开放之后，中共的政治逻辑发生了变化。中共政治逻辑就是说，你跟我走，我改善你的生活，你跟我走，反正我会让你吃香的喝辣的啊。这是一个中共政治逻辑已经发生变化了。中共权力的合理性或者合法性源自于什么？源自于改善人民生活，这邓小平自己讲啊。那么如果你这件事情翻过来讲，就是如果中共不能改善人民生活，甚至人民生活下降了，那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就受到挑战，对吗？这就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这是中共的整个的政权的问题。所以实际上当中国经济来到今天这个局面的时候，中共整个的中共它面对一个危机，就是中共政权的合法性的问题。这个危机是一个这样的危机，这是整个中共的危机。那中共20大这个核心的一个议题就是习近平连任，对吧？那习近平连任，那你要给出个理由。习近平说让我解决了党的领导的问题，但是问题是别人讲你解决党的领导问题是没问题啊，可是你把中共的合法性给搞没了，你怎么办？所以习近平连任在中国经济开始出问题的问题严重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时候，实际上他的连任是有问题的，就是他的不确定是增加了的。或者我们翻过来讲，中共党内对他的挑战是在上升的，或者是这个挑战本身是比以前更有利的。
中共方面会做出哪些政策调整来解决目前的这样一个危机，或者说解决目前经济几乎停滞的这样一个局面吗？
那中共的政治路线的调整通常是基于人事的调整， 你要改变，你要改变一个事情的局面，首先你要换人。正宫的政治就是这样，你这个路线不对啊，你执行这个路线的人你就下台，上一个新的人，那这个人执行另外一个路线，那个路线把现在的路线给否定了或者改变了，然后这件事情就改变了，基本上改革开放就这么来的。那习近平是不是能连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习近平连任怎么个连任法，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如果习近平不连任谁会上，这都是很多问题，等于你变成你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要回答。但是毫无疑问，中共要解决现在的这个局面的问题，肯定要解决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动态清零，就是习近平的动态清零的政策。因为当前我们虽然讲房地产市场仍是中国最核心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当前最紧急的问题却不是它，是什么？是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不动把这个城市给封起来，那经济就完蛋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基本上现在的情况是奥密克戎 BA5 它的传染度比这个前面的 这几种变异株还要厉害得多。所以你看其实现在中国的疫情发生的频率发生的规模比今年的上半年比一季度要严重，只不过呢现在中国的媒体不报道的结果大家不知道，而且你没有全面的情况。所以现在的情况实际上动态清零政策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冲击实际上是更严重了而不是少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房地产政策，房地产政策你到底怎么办，你要不要拿出一个方案来，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你现在有没有一整套的救市的方案。李克强有33条啊，但是那个33条基本上是在李克强没有这个宏观调控资源的前提下定出来的，其实那是没什么用的，因为那些政策都是一些技术层面的小政策。宏观政策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顶层设计怎么解决，没有。所以从这三个角度来说，中国政府如果不从这三个角度去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其实中国经济的危机是非常严重。如果中国要在这三个问题的层面上去解决问题的话，那就不是说我做某一些局部的政策调整的问题，而是整个的路向，整个的发展，这个国家的发展路向，整个的结构性的问题要去调整，人事结构你至少要换掉。所以它应该会发生大规模的调整。核心的调整是什么？就是把习近平从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经济挂帅的路向改成政治挂帅的路向再改回来，就是改回改革开放的经济挂帅。现在习近平是政治挂帅，中国经济不好你往上追，追到底就是政治挂帅。如果你要把中国经济最后拉回来，你必须改回改革开放经济挂帅才行。